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所以说现在打那个，哎，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接个电话，我报体温。喂。
你好，我是荣芳，今天我们要一起听见的是赵帅的故事。刚才你听到的是在采访的过程中赵帅房间的电话响起，这是一个需要报体温的电话，因为赵帅从残奥会回国之后正在酒店里隔离。时间回溯到8月30日，东京残奥会乒乓球男子单打 MS8 级决赛，中国选手赵帅以3-1的比分击败对手，获得了这一项目的冠军。而他也同时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一项目的金牌获得者。有关于赵帅的故事，我们得从3岁这一年讲起。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他失去了左臂，右手也有部分的缺失。10岁，在爸爸的影响下，他开始打乒乓球，并且展现出了过人的兴趣和能力。由于右手的拇指失去了知觉，不能很好地握住球拍，于是他用绳子将手和球拍捆在一起，把它们融为一体，来练习乒乓球。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精神来面对生命中的遗憾？也许赵帅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赵帅你好。
你好，你好。
说起来这一次夺冠，我看已经是继你2012年、2016年，然后到现在这次2021年第三次夺得这个项目的单打冠军。你看，2012年的时候，我这算一下，你那个时候大概是18岁。
对
对，到现在又过去了这9年的时间了。这一次夺冠和前两次，感觉自己的心情上会有什么变化？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当年第一次夺冠的时候那么激动了？
对，当然了，也是特别激动、特别兴奋的。但是相对第一次而言，不像当时那么年轻的那种心态了。因为当时就第一次，当然了，就是梦想实现了。现在呢也是特别激动，但是跟以前有一些差距，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持这个单打冠军，主要是卫冕保持，越来越不容易了。因为自己在名处，所有的人都在琢磨自己，然后也在针对自己的这个水平来训练，所以说现在也是特别不容易的。
赵帅能够拿3届残奥会的冠军，这是说起来是一件好不得了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回溯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乒乓球这个运动感兴趣的呢？
当时大概我是3年级，然后我爸爸是我们老家的乒乓球业余高手，然后他呢就是经常去打球，就很偶然的机会，他就说，第一是带我，他怕我这个身体残疾有自卑啊什么，第一是带我克服一些自卑感，其次呢就是恢复一下这个身体的健康情况，反正都有好处的打球，所以说就刚开始带我打球。哎，没想到，我爸爸也没有想到，我是特别特别喜欢乒乓球，对这个乒乓球特别酷爱，所以说后来呢就是每到周六周末，平时周一到周五上学嘛，周六周末我爸爸就带我去打球，然后暑寒假每天都去打球，这样坚持了有4-5年吧。然后很幸运的是，2009年，在河北残联的选拔和推荐下，我来到了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你在从小这个练球里边，是不是一个挺要强的孩子？
挺要强的，我觉得，因为当时我爸爸带我打球的时候，刚开始接触乒乓球嘛，并且是一个手，然后平衡也不好，然后这个右手也不是特别好，就经常拿不住球拍，然后经常由于发力，然后也是经常摔倒。后来是来到了正定，然后自己肯定也得要强，因为正定的专业队都基本上属于小孩了，我是15岁去的正定，已经挺大的了，所以说自己
比他们大，水平比他们低，所以说自己也得要强，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乒乓球水平。给自己练的最狠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最狠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年的冬天，就是一天四练，早晨5:50就起来，跟着专业队跑操练发球，上午训练，下午训练，然后晚上又训练，最狠的时候是一天四练。会不会觉得长期的这样的练习，周而复始的这种训练，
自己会有这种疲倦感吗？当然了，就是这个累，劳累是肯定都有的。我觉得坚持咬咬牙还是能坚持的。但是呢，他其实我觉得我们总结他这个疲惫分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疲惫，一种像是身心上的疲惫。我就经常就在阵地基地那些跟那个专业队打比赛嘛，打对抗比赛，经常被打到崩溃。
就是这个心理上、心态上经常崩溃，经常不想打球。
因为我第一是年龄比他们大，这个经常被打的真的是抬不起头来，然后自己也是一点脸没有，所以说经常也是崩溃，因为那里的水平很高嘛。
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觉得自己觉得有点丢脸的状态给扭转过来了？
这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因为这个乒乓球也不是说调整一天两天，然后我好好练一个月两个月。 有时候练一两年都不一定进步，所以说就是经过好多年的这种磨练吧，就是训练、打循环、打比赛、打对抗，不断的这样磨练，然后不断的这样抬不起头来，不断的这样打比赛，不断的进步，所以说慢慢慢慢自己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媒体文章中，我看到了赵帅这样的一段自序。 我10岁那年暑假，在信人保大厦乒乓球协会训练班上，爸爸正式当上了我的教练，我的心里甭提多高兴。可是，直皮使腿部、腹部留下了大片大片、突突凹凹的疤痕，仅存的右手扭曲变形，拇指失去知觉，中指和无名指缺了指尖，要我球拍必须用带子 缚住拇指伸不开的右手。尽管这样，我第一次打球竟然与爸爸打到20多个回合，第5天就能把打球两三年的同龄孩子打败。之后我爷俩每逢周六周日就去较量，或者是放学后先写作业，吃过晚饭就去和爸爸练球。打点球时经常是一个动作打1个小时， 累了休息1-2分钟再继续，有时弯腰直腰一直反复。爸爸有事不能回家时，我就写完作业自己在堂屋里与墙对打。我的手术不是很成功，右臂绑出有个骨头尖，一用力就钻心的疼。但我从不对爸爸妈妈说，总能默默地坚持着，并且摸索出属于自己的绝妙套路， 那就是右手横握球拍，弧线结合快攻。15岁去正定开始专业的集训，到18岁你都拿了这个残奥会的冠军了，其实也就3年的时间。我去正定之前是和我爸爸有一些业余的基础，再加上我就特别喜欢乒乓球，去了正定之后我就特别喜欢练球。
别人练5个小时，我就练6个小时；别人练6个小时，我就练7个小时，
并且不懂就问嘛，就是喜欢钻研乒乓球，喜欢琢磨乒乓球。所以说，就别人都说我进步挺大的。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说到2012年了啊？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次入选了这个残奥会的名单，走到这个残奥会的赛场上，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还有印象吗？有印象的，因为当时 就出来打比赛，出来集训，也没有想太多，就是争取参加奥运会，然后争取参加，也没有想必须怎样怎样。那结果当时是我记得录取前10名，我刚好是第9，差了个边进来的，所以说就特别幸运，感觉能参加残奥会了，能参加奥运了，就很成功了，也没有想到第一次我必须得拿金牌呀，必须得拿奖牌呀，也没有想太多。 就主要是觉得能参加已经很成功了，就去享受整个的这个奥运，享受整个的过程。 就所以说这个也是你没有想法，没有太多的顾虑，打的反而放得开，没想到第一次就打了金牌。对呀，你说你入选的时候还是第九名，然后到最后拿到，对，是擦了边进去的。对，那在当年应该是一匹黑马呀。对，是，所以说我的运气还是挺好的。对，但是如果说那一次是运气的话，在后面的卫冕这个可就不是运气了，这个就是实力了。对，因为当时 就包括很多的朋友，然后包括我爸爸他们业余的一些观点，都说我一二年就是靠运气，然后不是真正的实力，就是运气。所以说我经过了4年的备战，4年的训练嘛，这不到了16年，其实我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也是因为自己的整体实力确实是提升了，再加上还有一些很大的压力，所以说我就记得16年第二天打决赛的时候，
今天晚上就睡了好几个小时，就失眠了，就想了半天，思来想去都没有睡好。有包袱了，对，10点钟睡觉，睡到凌晨1、2点都没有睡着，就有包袱了，有压力了，想法太多了。
怎么样战胜了自己内心的这些？
还是不要想太多，就自己打自己的球，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输了也不遗憾，然后所以说就是一分一分的打，一分一分的拼，
就是这样子去打比赛的。爸爸和妈妈会不会对于你取得的成绩特别的骄傲啊？对，他们是特别骄傲，特别自豪的。嗯，因为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孩子能代表祖国去打比赛，为祖国争光，所以说他们也是特别骄傲，特别自豪的。咱们其实刚才提到爸爸好几次啊，我挺想知道的。对。
爸爸对你的影响会是什么样？他肯定不仅仅是说他带进你走进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大门，而是他的性格，他的经历会对你有什么样影响呢？因为刚开始我跟我爸爸学打球的时候，他就对我特别特别严厉，然后我有时候就可能就是烦了嘛，就不想打了，就胡乱的打，不认真了。他就一直教育我，给我上课呀，给我说道理呀，说要认认真真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你这样以后是吧，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后来他的这些话也一直激励着我，然后在我心里一直不断的重复。后来这不是我爸爸一直跟我说这些话，我也一直琢磨着想着这些话。所以说后来每次其实我们训练有时候也是在自己不顺畅的时候也会烦的，所以说我就一直记着爸爸的教育我的话，
就是踏踏实实的嘛，然后认认真真的打球。说到父母，其实我很想问，就是在你应该是3岁的时候发生的意外。其实3岁的时候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不自知的，但是对于父母来说应该是一个挺难接受的一个意外和变化。所以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会怎么样去感受到父母的情绪和对你的引导呢？
其实说实话，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父母的这些不容易，父母的这些艰辛。其实我从小虽然是残疾人吧，一个手，但是我是在一个健康乐观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我并没有觉得我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其实小时候并没有觉得父母不容易，现在随着自己年龄的逐渐长大，也就是懂得了一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他们真正的不容易。
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就是包括我妈妈，她肯定是很自卑的。我爸爸也是，我妈经常流泪，小时候，然后包括我爸也是，肯定他也是心里很不好受的，因为自己的孩子本来好好的，成了这样，他们的内心里肯定是特别不舒服的，但是并没有给我表现出一丁点的这种不开心呀、不快乐呀，就给了我一个特别 健康的特别阳光的这个环境，特别就是快乐的家庭。大了之后我就会换位思考，我就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了。因为当时我是在那个健全人的正常学校里上课，老师吧就是就该打就打我，该罚就罚我，该骂我就骂我，我没有觉得与别人不同。但后来回想起来之后才知道，这是父母和老师的沟通比较沟通的好，就让老师 该怎样就怎样，不要特殊对待的。
发球接球，这需要肢体高度的协调，尤其是重心的一挪。 这对一个很难寻找平衡的独臂残疾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正常人握拍可以横握也可以直握，而我只能选择横握。正常人五指并用，拇指和食指共掌拍面，我只能超负荷地调动食指的潜能去控制拍面。然而每天训练前的50圈跑步、500个空翻动作、变换100个角度和方位的操练，都是爸爸为我安排的训练内容中不折不扣的内容。手指握肿了，胳膊蹭伤了，额头跌破了，一处处旧伤落上了一道道新疤痕。妈妈一看到我这个样子就偷偷地抹眼泪。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赵帅，你看从开始学球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那你打过的比赛我想应该是不计其数了。如果说问你，你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会是哪一场呢？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然了，我最难忘的比赛是2012年伦敦的半决赛。当时和英国的威尔逊打，因为英国本来就是东道主嘛，并且我和他打就是互有胜负，可能是下风一丁点。当时在主场，人家占主场优势，我是0-2落后，然后第三局还5-7落后，就是再输4个球我就无缘决赛了。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紧张的，因为想进入决赛，然后想赢得金牌，但是后来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就想一分一分的打，一分一分的拼吧，反正就是不轻易放弃。结果没想到我就赢了一局，就1-2落后。当时呢我就信心大增，我觉得赢一局就能赢2局，赢2局就能赢3局，我就相信自己可以翻盘的。哎，结果自己还是运气也挺好，然后当时就3-2给他逆转了。当时呢就信心大增，士气也大增，就觉得在这种逆境的情况下能赢得比赛，我觉得下一场比赛、下一场决赛也是没问题的。所以说那一场比赛，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包括就是12年的决赛的胜利，也包括之后的训练，加上以后的比赛，都是源于这场球。
你说这个2012年的时候，这正是咱们说你是黑马的这个阶段，对不对？
对，因为当时就对他，打我是半决赛是0-2落后的，当时其实我的技术不次于他，就是水平相当，但是可能就是发挥啊、心态啊，所以说就是在就是打了个0-2落后。所以说我就想着既然能赢一局就有可能赢2局，能赢2局就能赢3局，我觉得所以说就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不轻言放弃的态度，所以说跟他打，所以说最后还真的逆转了。所以那场球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
特别想知道，就是运动员在场上能够获得这样的大比分的逆转之后，然后还取得胜利，放下球拍的那一刻，是不是那种激动都很难去用语言去表达呢？
对，因为这种激动确实是用语言难以表达，因为这个比赛的胜利，然后在落后下的逆转，都是一个这种心理很强大的状态下你才能逆转。你如果是不够强大或者是轻言放弃的，那你就可能就败了。
那赵帅，我们说到乒乓球这个运动，应该说它陪伴了你这么多年，甚至说它重新塑造了你，我觉得我可以这么说了。对于乒乓球这个运动来说的话，可能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但也不一定人人都拿起过球拍。 如果说想给大家去介绍这个运动，让大家走到乒乓球场上去开始学习这个运动的话，你会跟大家怎么去介绍呢？
嗯，我会说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
嗯，
然后并且打乒乓球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身体健康都带来很大的好处，尤其是现在的学生，然后打乒乓球可以预防近视，保护视力，还有助于我们的还可以使我们的思维更加灵敏，提高学习的成绩。
你这个回答非常的实惠啊，我觉得要是家长听了以后就感觉赶紧去打乒乓球吧，能够防止近视。
对， 对，所以说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然后加入到这个体育的锻炼，乒乓球的学习当中，然后对学习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好、很大的帮助的。
生活中的赵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除了乒乓球之外，
其实我觉得我话也不是很多，比较一个安静的人吧。
嗯，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之前我有学习嘛，因为我也不喜欢太吵，不喜欢太闹。这个人我觉得比较心静，心静了，然后干事情能干进去，尤其是学习能学进去。然后你如果是太乱太杂的话，容易心烦意乱，学不进去。有时候我觉得我属于一个安静的人吧。
喜欢什么呢？平时
我喜欢看电影，然后听歌，尤其是在周六周末的时候，我们休息了就会和队友一起出去看看电影呀、吃吃饭，然后听听歌，是这样子的。
除了要这个打比赛之外，你的正式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目前没有正式的工作，之前是去宁波诺丁汉大学当过特聘老师，教学生打球。
所以现在还是一个运动员的在役运动员的身份，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因为你看你还是非常年轻，会一直把这个运动员的做下去吗？
对，当然了，也想继续为国争光，参加下一届的巴黎，在巴黎取得好成绩，并且现在也想，其实年龄也到了，其实也想找一份比较不错的、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就是各个方面都有保障嘛。
所以也在慢慢的寻找自己未来的一个除了运动员身份之外的一个空间。
对，是的。
赵帅，你说到这儿，其实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一名南极人，你希望大家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或者说是你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你希望平常大家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就是平等的，就正常的对待残疾人，也不要大张旗鼓的宣传怎么怎么样。你因为你越宣传他，怎么着他就越怎么着。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一些态度，尤其是在大街上看见，比方说一个腿的啦，一个手的啦，其实我也经常碰见，然后就别人可能就是看，哎，回头一看你一个手，我以前的时候一看啊，就觉得怪怪的，后来现在就觉得你看就看吧，你看一眼不够看两眼，看两眼不够看三眼，他绝对就没什么了。大家要以一个这种正常的眼光、正常的心态去跟残疾人相处。
那今天到节目的最后，其实每一期节目的时候我都会问采访的嘉宾，我说你的生命哲学会是什么。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提给赵帅，想知道对于你来说你会用什么样的原则、生命的哲学然后去工作、去生活。
我觉得只要尽心尽力了干事情，对得起自己的努力，然后就不后悔。然后我还用有一句名言来每次激励自己吧，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为也是打球也好，做事情也好，你没有最好的这个标准，只有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自己，我觉得就是一种进步。
那对于你来说，因为身体上的小时候的这件事情，然后对于你来说慢慢的走过这一路下来，内心有没有过怯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怯懦的时候比较少，包括我从小的生长环境都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因为我小时候就在这个正常的学校里上课，老师和同学们 也没有我因为怎么样而特殊对待我，然后这也是感谢父母跟老师沟通的好。后来15岁的时候来到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那里的教练老师还有队员也是对我一视同仁，也没有因为我残疾人一个手而怎样怎样，就反而就是良性竞争吧。就在正定基地的时候，就每一个月会打循环，就是可能人太多了要分组循环，你打到第几名就在第几名的那个组里训练，就很好的，就比方说打到中间那一组了就在第二组训练，打到第三组了就在第三组训练，就是你水平高，你能打到第一组你就在第一组训练，所以说我就一直处于这种公平的公正的这种环境里，然后健康阳光的环境里，所以说也感谢所有给我正能量的人。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